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在此向你问安，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。今天罗马书第七课，老师要谈到论普世的罪。什么是普世的罪呢？没有达到神标准的罪。犹太人、外邦人都犯了罪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必照他的应许拯救我们。预备好心，来，我们上课了。
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、各位主内的同工同道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，也谢谢您按时间来收听本节目。我们能够在罗马书的信息中能够彼此的帮助的造就。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是罗马书的第三章，也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，普世人的罪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，普世人的罪。上一次啊，已经查过了，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的，都犯了罪，但是还没有说明白啊，普世的人啊都有了罪。所以我们先将保罗啊提到的这个普世人的罪啊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也就是说，犹太人呢和外邦人呢都是一样，没有分别的，普世的人都犯了罪。那么神又何必来呼召犹太人呢？那犹太人到底有什么优点呢？他有什么长处呢？当然了，当初啊，神呼召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的时候啊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那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淫乱的时代，当时呢只有亚伯拉罕呢他相信耶和华真神，也只有亚伯拉罕呢本着信心来顺服神的引导，他愿意跟从主，他相信神的应许，神的话不会落空。当然神也给亚伯拉罕一些特别的恩赐，因为他见过神，他听见过神的声音，他有多次的面对面的看见神。除了神应许他生以撒以外，还有呢，他也愿意顺服神，把他的亲生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，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因为他相信神是使人复活的神。不过我特别声明的，亚伯拉罕献以撒 神另外准备了一个羊羔来代替他的儿子，也只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来历。我们不是亚伯拉罕，我们不能够学他这一种榜样，我们要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根据圣经的教训。那神拣选犹太人呢，成为他的选民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圣言是什么呢？圣言就是圣经的话，就是神的话。不过呢，在这里是指的旧约，因为新约还没有完成，把旧约交托给他们。那在旧约里边呢，主耶稣啊就把这个旧约分成三大类，一个是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。那如果要再仔细的分的话呢，也可以说摩西的五经呢、历史书啊、诗篇呢、诗歌呢，也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、耶利米、哀歌等。还有呢就是先知书，那又有贝鲁前的先知、贝鲁时的先知、贝鲁后的先知。那这就是旧约圣经的这一些的书卷。那这一些的书卷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里边的内容啊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也就是说明了耶稣是神救赎计划的内容。因为在旧约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人、很多的事情、很多的事迹，都是指的耶稣讲的。我简单的提一两个好了，比方说在创世纪里边提到有女人的后裔，那女人的后裔是谁呢？就是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。还有呢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，神用皮子给他做衣服，这个皮子的意思呢，一般的解释就是羊皮，也就是说一个生命的牺牲，流了血来遮盖人的罪。那以后还有亚伯献的羔羊，那也是预表耶稣。还有挪亚的时代，神用洪水毁灭那个时代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意念里边都是罪，地上满了强暴，但是挪亚听神的话，造了一个方舟，他们一家八口在方舟里边就得救了。所以洪水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审判，方舟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可以得救。当然还有很多的人呢，像摩西呢、约瑟呢、逾越节的羊羔啊等等。所以旧约圣经的内容呢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说明基督耶稣是神救恩计划的内容。当然了，犹太人也非常的重视旧约圣经的价值，这是犹太人的长处，也就是犹太人的优点。那虽然呢，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但是可惜的是，犹太人呢还是不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，也就是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来救赎我们、拯救我们的这一个福音的真理。所以啊，保罗就说了，难道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这里啊，所说神的信呢、是指神的信实、神的可靠、神的不变、神的真实，意思是说神呢、不会因为人的虚谎废掉神的真实。所以神呢、仍然要用他圣言上所记载的、所应许的来实行他的救赎计划。那也就是说呀，并不因为这一些的犹太人呢，虽然他们得到了神的圣言，他们不信，而神就不照着他的话来实行了。神还是要照着他救赎的计划来实行。而所谓照着人的常话呢，什么是常话呢？常话就是普通话，就是指的一般的不信的人呢、他们常常用一种巧辩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呀，我们不义啊，是显出神的义。那这是一种对比的说法，好像啊，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，有了黑暗才能显出光明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往往为自己来辩护，因为我不好啊，所以才显出神的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为什么还要发怒啦，还要降怒啦，好像神啊是故意陷我们在罪中一样。不是的，绝对绝对不是的。我们千万不能够拿这一种的对比的方法来解释，因为神是公义的和荣耀的。固然呢，因为人的罪越多，就显出人的犯罪的本领越大，也就越显出神的恩典呢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可以作恶、可以犯罪就能够成就善。就好像我听见有人说，如果耶稣的门徒啊，犹大他不卖耶稣的话呢，耶稣就不会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意思好像是说呀，犹大也很有功劳一样。不是的，绝对绝对不是的。犹大他卖了耶稣以后，他也得到了他自己的报应，那就是说他自杀，他死掉了，而留下了这个永世的这个不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。那这就是说呀，人要毁谤我们，所以这是一种毁谤的话。所以这一些人的定罪呢是该当的，他们应该的。因为神呢绝对不会，也不要人用他的恶来显明神的善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叫人犯罪犯的越多就显明了神的恩典，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不是叫我们故意的犯罪，因为这是混乱神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的加以分辨。那我们从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的就指出来呀，根据神的圣言，就是根据圣经呢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都在罪恶之下。那我们记得啊，在读罗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啊，都已经提过了许多许多罪的名字、罪的名称，好像啊拜偶像啊、 犯淫乱啊等等，在我们还没有思考保罗所指出来的这一些罪以前呢、啊，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呀、啊，这罪这个字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许多人说呀、啊，基督教的道理啊，像恩典呐、啊、慈爱呐、啊、包容呐、啊、恩惠啊等等呢、啊，都很好。只是如果提到的罪这个字，就会引起人的反感。因为人如果犯了罪，他就应该要受法律的制裁，他被关在监牢里边，如果杀的人他就要偿命，他也要被杀。但是你看我现在不是很自由吗？我哪来的罪呢？这是人常常不喜欢听这个罪的原因。那这就是因为啊，人对这个罪这个字啊不够深入的了解。那我们先来看中文哈，也就是华文。那中文罪这个字啊，有人说是四个非，上面那个字好像是四，下面是非。非是什么意思呢？非就是不好的意思。就好像啊，孔子啊，他曾经答复他的一个学生，也就是他的一个弟子颜渊。颜渊呢就问他一个问题啊，问仁，就是仁义道德的仁，什么是是非呢？就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非就是不要做的意思，而礼呢就是天理，也就是说不合乎天理的事情。不合乎天理的这一些事情呢，你不要看，不要听，不要说，也不要动。这是中文解释哈，也就是违反了天理的就是罪。其实啊，在圣经上的这个罪呢，不是指是个非，因为在中文的这个罪啊，下面是非啊，非的上面不是是，不是一二三四的是，不是是个非。如果你查字典呢，那是网，你查网字部啊，才能够查得到。那也就是说呀、啊，什么是罪呢？就是以网打尽了所有的不好的事情，不合乎天理的事情。我也想到我们的老祖先呢，他们造字啊，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、啊，就是把那个不好的、不合乎天理的事情呢，你把它以网打起来的，那这就是罪。其实是啊，圣经上罪的意思还有更深刻、更深入的意思。比方说犯罪，犯罪是什么呢？就是侵犯了神的旨意所定的善恶的界限。什么是犯罪呢？就是侵犯神旨意所定善恶的界限，不是说我的善，我认为的恶，不是的，是神的旨意所定的那个善恶的界限。还有就是错误，错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迷失了，离开了正路。就好像火车离开的轨道，汽车离开的正路，那这就是罪。还有呢，就是不中敌。什么是不中敌呢？比方说我们射箭打靶，打不中那个红心， 那就是罪。也就是说，神的理想中要人类所达到的优美的品格上失败了，达不到，达不到神所要求的标准，违反了神的旨意，随从自己的意思，越过神的范围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罪恶，罪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违反了宇宙之间伦理的次序，违反了宇宙之间伦理的次序。还有虚妄了，背逆了，也就是因的骄傲了，放纵自己了，藐视神的主权呢，还有就是不法。所以不法呢，就是违背神所定的道德标准，不信神的信实，任意的侮辱神。所以简单的说呀，在圣经里面呢，罪就是一种动作，一种心思意念，因为这一种动作就使一个犯罪的人成为一个在罪人的地位。当然了，按照神学上来讲啊，又把罪分成原罪和本罪。所以原罪呢，是从亚当夏娃遗留下来的一种的罪性。因为你有这一种的罪性，所以人就没有自由不犯罪。另外呢，在神学上又讲了一种罪，叫本罪。本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指一个罪人呢，你自己的犯罪的行为。所以啊，什么是罪呢？总而言之啊，就是凡是违背神的旨意的，不合乎神的启示的旨意的，都是罪。所以照这一种罪的解释来看的话呢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外邦人，你都在罪恶之下。所以啊，保罗在这一段中间又引用了旧约的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五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五章第九节，第一百四十篇第三节，第十章第七节，第三十六章第一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节到八节等等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不妨把这一些圣经的经文呢，能够拿出来对照，再来仔细的读几遍，研究一下。所以啊，这一些所犯的罪都记载得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一些的罪啊，把它融会贯通以后，那你再把它写出来啊，就非常的有意思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归纳起来呀，它可以分成下面几点来跟大家来参考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心中的罪，心里边的罪。保罗说，没有义人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心里边没有义的生命。还有呢，没有明白的，就是说呀，没有对圣经的真理啊很清楚的了解，不知道这一个罪的可怕性。还有呢，就是没有寻求神的，不知道找神，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，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自己的道德、自己的宗教、自己的知识、自己的传统啊，认为有自己就够了。很多人都说你信什么，我信我自己。其实自己最靠不住的就是人的自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没有寻求神的，就是啊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不知道渴慕神，而偏离正路，变成没有用的人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这些话呢，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对于那个字，那一个字义的解释啊，都包括在里边了。那第一种是心理的罪，第二个呢是言语上的罪，就是说话，说喉咙像敞开的坟墓，意思啊，就是说尽说一些消极的、悲观的、伤害人的、致命的、叫人死的那一些的话语，不是造就人的，就是喉咙像敞开的坟墓，也就是说舌头弄诡诈来欺骗人，来恐吓人，像灰蛇的毒气，是伤害人的语言，满口都是咒骂人、咒诅人。真的，如果我们注意一下，今天许多人的言语里边都是充满了这一种的罪，所以言语上的罪。第三个呢，第三种呢，就是行为上的罪。行为上的罪包括哪些呢？杀人、流血、一路残害、暴虐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全世界都是一样，杀人、流血、一路的残害、暴虐，因为不知道平安的路，不知道寻求在主耶稣基督里边那个平安的路，眼里面没有神，也不怕神，也不敬畏神，不怕神的审判，所以自然呢，也就不怕人。既然不怕神，所以也就不在乎神的律法，因为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所说的，也就是对犹太人所说的。面对律法犯了罪的人呢，是在讲啊，他没有为自己辩驳的理由，也就是说你明知故犯，你已经有了这样的知识，你应该照着律法的话去做，但是你不做，反而去违背神的律法，所以你没有理由来为自己辩驳。那事实上的律法呀，也不仅仅是对犹太人说的，也是对普世人所说的。因为外邦人来说了，有良心律，有是非律，所以啊，在神的公义的审判之下呀，没有一个人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呢，都不能够为自己来辩护，为自己来脱罪，免去神的愤怒。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呢，可以守全律法，就是没有办法把神的律法呀，一样一样的都守得很完全，我们没有那个力量。所以神呢，就叫我们呢，不要再靠行律法。因为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律法的功用啊，就是叫人知道罪。因为有这个律法上写明白了，你犯了杀人、 你犯了偷窃，你犯了奸淫，你犯了欺诈，你到底犯什么罪呢？律法上有了审判，你犯了什么罪就应该要受什么样的审判。所以律法呢，就是叫人知道自己的罪，可是人又没有办法来照律法去行，所以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而已，我们又没有办法免去神律法的审判，那人怎么办呢？只有等候神的审判咯，等候定罪咯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神呢，他又是慈爱的神，所以他就在律法以外为我们准备的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也就是不是靠行律法，而是借着信心。信心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。我接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，我应该受审判的，我应该死的，但是我现在信了耶稣了，我接受了他为我的救主，我接受了他的救恩，所以神呢就不再看我所犯的罪，而称我们呢不是一个罪人，而是一个义人。这是称，称就是称呼的称，叫的意思。我不是成为一个义人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要注意啊。因为有一些人认为，你们只在讲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那也不追求圣灵充满，也不追求说方言，也不追求行神迹，那生活也没有见证，那因信称义到底有什么用处啦？哎，这是因为啊，对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啊不够了解。因信称义啊，是一个人信仰的根本，是信仰的根基。因信称义呢，只不过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。你有了新的生命呢，你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追求成圣，也就是说不断的要追求圣灵的更新，圣灵的充满，你才能够有力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你才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仅仅的追求那个表面的那个宗教的热心，或者是那个信仰圣灵的恩赐而已，所以为的要加深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啊，我想啊，先要来认识什么是义。那中文解释的义是什么呢？是公平合宜的道理，是一种正正当当的行为，还有呢就是为大我牺牲自己的一种行为，好像一个烈士啊，从容就义了，或者是说正义感呢，或者是说义不容辞啊，或者是说呀，他有一种公义的举动啦，啊，比方说义卖啦、义举啦、情义啦等等。但圣经上的义啊，不仅仅包括这些哦，还有公义、正直、规范、公平、伸冤，就是为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伸冤的意思。所以因此呢，又有怜悯呢、慈悲呢、施舍呢等等的意思，也是指神他自己的品格，就是说在神的品格里边有义。 是在新约中间呢，有律法的义。这个律法的义就是指的在摩西的律法以外啊，神对人伦理的要求。还有呢，就是上帝的义，也就是神的义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借的基督耶稣钉在十架上，代替我们罪人，付出了对神的公义的要求。再说白一点，坦白一点，就是我有罪，我该死，但爱我们的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担当了我的罪。那只要我愿意悔改，相信接受他的救恩，我就可以在神的面前从一个罪人的地位转变成为一个义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称义呢，是一种法庭的动作，所以当一个罪人站在法官的面前听审判，法官就照着法律来判定这个人，你犯了什么罪，你该坐几年的监牢，你该判死刑。哎，后来呀，就发现这个人呢，他呀，心甘情愿地说呀，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，因为他替我死了，他替我赏罚了那个公义的代价。所以啊，这一个法官呢，就称这一个该死的囚犯为义人，而把他释放了，他就得到了自由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还是这个罪人呢，只不过呢是法官开恩而已。那个这个人呢，还要努力的过一个新的生活，不然他还有再犯罪的可能，他还有被判罪的可能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义。所以这个义呢，就是圣父所要求的，就是我们天神的父要求的。他不但是慈爱的父，他也是公义的父，是圣子耶稣所完成的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被神差遣到世界上来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还有呢，是圣灵所印证的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印证，我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义人，因为我接受的耶稣，圣灵就在我的心里边盖上了一个印，我是属于神的儿女。还有呢，就是因为信心所得到的，不是靠着我的行为所得到的。那神的义呢，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。所以这个义呢，是神白白的恩典，神将他自己的义借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的我们，不是靠人的功劳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啊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。所以这个义呢，是凭着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献上，而成就了神公义的要求，是借着人的信去接受的这个道理。当然呢，这个道理啊，也不是保罗所发明的了，只不过是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真理而言而来的。因为当时甚至于现在，还是有很多人想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。因为啊，在旧约圣经的哈巴谷书里边呢，已经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都指出来了。同时还有挪亚啦、亚伯拉罕啦，他们都是因为信心而被称为义的人。因信称义啊，也不是破坏神的律法哟，不是哦， 不是不要律法了，而是因为耶稣的死显明的义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啊，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呢，是一种生命的经历，是当一个人的罪得到了赦免的时候呢，所得到了这一种的平安。只有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验得到。所以不论你是什么人，不分你的国籍，不分你的年龄，不分你的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能够因信，你就能够成为义。我在说因信称义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，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，你还要继续的走成圣的道路。以后呢，还要跟大家来查考思想因信称义以后的道路，希望诸位能够按时间来听。我们祷告，谢谢主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但是因着信心接受的耶稣，神你就称我们为义人。求神给我更有力量，常常用圣灵更新我，叫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走一个成圣的道路，能够荣耀你，为你做见证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愿神祝福你。